全球财经、世界政局、科技新知。经济学人在天下。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济学人在天下》Podcast， 我是主持人《天下》杂志资深主笔黄逸云。在远端和听众朋友连线的是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兼总经理丁学文。
大家好，我是丁学文。
随着时间来到四月底五月初，也进入了全球大选年中备受注目的印度大选。印度大选啊，其实从四月十九号就开始了，为期有六周，一路要到六月哦。总共会有十亿人要投票，可以说啊是全球最大的民主选举。经济学人这一期有非常的应景，做了印度国家深度的报道。不止如此，这一期的文章超级多元精彩的，不多说，我们先请学文来导读。学文，
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在这里先跟大家做个小提醒啊。事实上，这是一本非常非常饱满的经济学人杂志内容。我为什么会用饱满来形容啊？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一次的内容有深度，而且有论点。不过也因为这样，今天的节目时间会拉比较长哦，还希望大家忍耐一下。不过好消息是呢，我的声音大家可能已经发现没那么沙哑了。最希望的是各位可以和我一样喜欢今天这个我在曼谷高达40度温度帮大家努力解读的最新内容。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真的哦，越来越多人把印度当作第二个中国看待。为什么呢？因为它够大，够积极，招商引资完全就像1992年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样。全球化的转移让我们亲眼目睹了从日本四小龙到过去30年中国的不可一世。很多人会说时过境迁，风水轮流转，天时地利人和怎么转好像也应该轮到印度了。确实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印度，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由他引领的第三世界就开始冒出了头。政治强人莫迪更是在全球上空不停穿梭，各种招商引资动作不断。印度崛起被他打造的仿佛就是疫情过后全球最亮眼的一道光芒。那作为这么一个年轻的新兴大国，对于希望在中国以外分散风险的各个跨国企业来说，印度确实具有一股致命的吸引力。热衷于投资印度的投资人更是络绎不绝于途。就连以看好中国而闻名的新兴市场一个传奇投资人呢，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 Mark Mobius， 也在最近把印度吹捧为全球真正的未来。不过大家不要忘记，现在的全球政经形势呢，跟30年前已经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180度的不一样。再好的质变数也没有办法配上一个一模一样的因变数。对的，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故事呢，这一次聚焦在正在举办大选的印度。在封面设计上，我们看见的是三株向上傲挺的印度国花，什么花？莲花。右上角两排黑色字体做了说明，大的黑字写的是印度经济到底有多强，补充的小字则是一个特别报道。经济学人这一次用了序论第一篇，还有哦，有所谓的两位哦，经济学人位于孟买的一个全球商业的印度裔的记者，他们的名字分别叫阿君 Romani 还有 Thomas Easton， 带领团队撰写的标题叫做印度特快车的特别报道 The India Express， 有六篇文章。另外呢，还补充了一个亚洲板块第五篇。这八篇文章呢，深入解析现在的印度和可能的未来发展。文章就提到六个礼拜后，莫迪估计就可以赢得他的第三次的印度总理的任期，进一步巩固他的领导地位。这个茶商儿子出身的总理成功反映了他过人的政治技巧，掌握印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力，还有掌控民主制度的智慧。但这也同时反映了一般选民还有印度精英分子的一个共同诉求。什么诉求？其实印度更想要的是一个繁荣和实力的展现。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怎么在去全球化还有强人领导下加速致富的一个大实验。印度的未来十到二十年能不能快速成长，而且避免进一步的动荡，会决定这印度14亿人和全球经济的命运。就像经济学人的特别报道中有提到的莫迪的作为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其实发挥的还不错，但印度目前的成功能不能持续，以及是不是取决于他能不能继续掌权，其实前面还是有许多的 的疑问哦。众所周知，印度目前是全球成长最快的新兴大国，它每年 6% 到 7% 的速度扩张其实是令人羡慕的。最新的数据也告诉我们，民营部门的信心已经达到了2010年以来最高水准。印度的影响力正以全新的方式在展现。美国企业是目前在印度最多的一个国家的企业，它在印度拥有超过150万名的员工，比任何国家都多。它的股票市值呢，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市场，而印度的航空市场排名第三。印度更是借由购买俄罗斯石油影响了全球油价，而它财富的增加意味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所以在胡塞武装分子扰乱苏伊士运河之后，印度就顺势在中东部署了10艘的军舰，拜登和川普不约而同都在向他示好，而且毫不怀疑他在全球外交在未来可以扮演的角色。不过如果因为上面我说的这些，你就认为它就是下一个中国，或是说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另外一个奇迹，经济学人的文章内容则告诉我们，别傻了，不会是印度。为什么经济学人对印度这么不看好啊？经济学人说，印度现在的发展其实正值全球贸易和供应链重组，而且混沌不明的一个时期，因此它需要是另外一种新的成长模式。其中一个支柱呢，其实非常的 fundamental， 那就是怎么把印度的单一市场利用基础设施串联起来。印度呢，现在已经有149个机场，其实是10年前的两倍，每年呢还在增加10000公里的道路和 15GW 的太阳能装置容量。其中一些基础设施是无形的，包括我们曾经谈过的数位支付、资本市场甚至金融体系，那当然还有一个是统一的数位税收系统，这些都是促使企业能够发展得很好而且能够搭配国家规模的重要关键。第二个支柱就是所谓的服务出口。目前呢，印度 GDP 的 10% 是服务出口，全球服务贸易业都在成长。印度的 IT 企业推出了全球能力中心，也就是说呢，销售跨国公司研发和法律甚至会计服务的这个中心。可是尽管拥有先进的科技园区，认真说起来，印度还只是算是一个半农村的社会。这解释了经济模式的最后一根支柱，就是新型福利体系的欠缺。这是数亿贫困印度人最希望获得的数位转移的支付。可是新数据显示，以2017年的物价来计算的话，到目前为止，每天生活费低于 2.15 美元的人口比例确实有从2011年的 12% 降到 5%， 但是还是不够。莫迪到底值不值得上面说到的所有赞誉？他的突围而出其实来自于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初的一个自由主义的风潮。他成功推动了印度停滞的改革，他亲自监督了关键决策，以及成功改革了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有人说他助长了裙带资本主义，但事实上印度确实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的企业，但产业集中度却在下降，腐败现象也减少了不少。莫迪呢，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印度的 CEO， 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尽情享受着群众的追捧和欢呼。如果他能够成功续任，印度非常可能可以继续强劲的经济增长，中产阶级也会受惠最大。现在的印度有6000万人的年收入已经超过10000美元， Goldman Sachs 估计到2027年这个数字可以超过10亿。然而印度确实面临了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他为数10亿的劳动人口中，只有大约1亿的人有登记在册的正式工作，其余的大多数都是临时工或待业。莫迪的出身卑微有助于他跟这些人交往，为了吸收印度的一些闲置劳动力，他也在利用国营激励计划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但就算这个计划达到目标，也只能创造出700万个就业机会。习近平同时间也在推动所谓的出口激增计划，看来会让印度的任务更加艰巨。经济学特别报道中有特别提到三个经济挑战值得我们注意，它分别是贫富不均、劳动力不足，还有地理区域的分配不均。印度经济必须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才有可能继续维持经济的增长。所以文章建议一条路径呢，是建立更大的资讯科技部门，作为全球数位化的中心，以及包括数位金融、食品和国防在内的出口产业群聚，这方面跟美国加强会有帮助。那这些产业劳工的消费支出，或许可以促进建筑业或者是酒店旅馆业的就业机会，而一个高效单一的国内市场，也有望进一步提高整体的生产力。而有针对性的福利则可以帮助那些处于落后的印度人。 为此，印度必须进行改革教育和农业，并让更多人口能够从人口稠密的北部搬到南部或西部的大城市。那上面这些充满想象的标准来看，莫迪当然会当仁不让。他的印度人民党 BJP 确实拥有一些财阀，也有一些理念，但他们仍然过度关注意识形态和打击穆斯林。反自由主义的兴起确实削弱了反对阵营和言论自由，但同时也让很多企业陷入了裹足不前的担忧中。文章最后提到，印度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莫迪到底会不会连任，而是他会不会改变。已经73岁的他有可能会担心自己的管理权被削弱，如果想制定跟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议程相媲美的新模式，并培育印度的知识经济来鼓励人们能够独立思考，莫迪必须遏制自己的独裁冲动。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培育印度适当的继任者，印度人民党必须克制现在的沙文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上面事情没有做好，莫迪的国家复兴使命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兑现承诺。
谢谢学文哦，在曼谷40度的炎热天候下帮听众朋友导读，那么热的天气啊，感觉应该要吃退火解热的山竹。我们回到封面哦，谈这个印度南北各邦的落差，其实形成印度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还有法律制度跟种族的差异哦。也因此，即便印度有超越中国的人口还有经济成长率，但是呢，却非常难复制中国模式。只能说，印度透过金融支付的数位化、税率法的革新，带动了印度国内成长的这个契机哦，这也是现任总理莫迪他其实最大的筹码就是这个了。但挑起种族议题还有前置媒体的莫迪呢，如果他再次坐上执政的位置，其实也是蛮令人担心的。那学文其实也很了解印度哦，学文你同意经济学人对印度的分析吗？学文会带给台湾企业什么样的建议？学文，
谢谢玉云的提问哦。说实话，我觉得啊，对所有想前往印度发展的台商或台湾企业来说，印度绝对是一个看着可口却不怎么容易入口的市场。我为什么这么说？去过印度的人肯定知道，印度一方面呢需要外国投资，可是内心深处更希望自力更生。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心情，如果可以有序的推动，还有机会。不过印度人内心深处的唯我独尊，却常常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印度不断提高的关税和利用非关税壁垒来保护印度企业，早就让跨国企业裹足不前。另外，印度的进口关税现在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对于像进口汽车，如果你价格低于4万美元，进口关税会达到 70%， 其实是非常吓人的。另外，印度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虽然已经有改善，但是还是臭名昭彰。你绝对不要以为来印度招商哦，就是租个办公室然后拿到营业执照就可以了。印度各邦联的权力比美国各州更大更复杂。印度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光是跑个流程就可以把你逼疯。最难也最根深蒂固的难题，则是现在的印度产业大亨在各个领域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前阵子出事的阿达尼集团已经让人咋舌，但其他各个领域的江湖大亨所在多有。更厉害的是，印度的企业家知道怎么说服你跟他们合作，知道怎么软磨硬泡搞定你，知道怎么用 MOU 让你上钩，但最后待宰的羔羊一定是你。这只要问问啊，那些布局在印度很久的日本商社，你看到他们的财务报表，为什么营收这么高，纯利来自印度的却那么低，你就明白了。总而言之，错把印度当中国，我感觉肯定吃亏在眼前。首先，那么多人把印度比喻为外资的坟场，一定有它的道理。我有一个印度裔的朋友就自得意满地告诉我，那当然很得意哦。他说，印度企业家的商场哲学就是占别人的便宜，坑别人的钱，才能显现自己的能力出众。印度政府的管理哲学更是印度赚钱印度花，别想一分带回家。这听起来或许你会莞尔一笑哦，但如果你不幸成了当事人，那最后满肚子苦水的肯定就是你。以上就是我对易云的一个回答哦。
谢谢学文哦，果然是内行人看门道，印度真的不是中国，有丰富中国经验的台商可不要直接把中国经验就带到印度去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智慧时代，你的每一场移动都至关重要。精准选择，即刻启动这场奢华体验，享受卓越，让狂野与优雅并行。Lexus 与经济学人在天下，邀您一起迈向豪华移动新领域。
experience amazing.
我们回到现场，除了封面故事，这一期的经济学人还有哪些重要的议题，请学文接着来解析。学文，
看完最新这本《经济学人》杂志的内容，我感觉吧，这非常可能是一本，由《经济学人》全球商业团队负责执笔的内容。除了绪论议题谈了许多地缘政治之外，整本内容主要针对的还是全球商业的最新变化，琢磨非常多。那对于关心全球商业世界变化的听众来说，你肯定会喜欢今天的内容。在绪论议题上，除了有关印度特快车我们该跟大家谈的之外，另外四个绪论议题分别是美国刚刚通过的军援法案在过关之后对乌俄战争的一个意义，另外还有一个绪论写的是中国电动车的攻城略地对全球传统车厂的一个启示，还有呢又是骂英国，对英国准备退出欧洲人权公约的一个批评，这里面当牵涉到卢旺达计划。最后一篇呢是比较特别的，他写的是地球变暖还有登革热之间形成的一个加成的威胁。好，我们先来看看绪论第二个议题。文章在板块第二篇 briefing 专文还有欧洲板块第六篇有三篇文章，文章认为美国最新的援助只会对乌克兰带来暂时的喘息，华盛顿两党的互不相让有可能才是未来麻烦的最大征兆。为什么经济学人会这么说，我们来看看文章的内容。确实，丢一件救生衣或许可以解救刚刚掉到水里面的人，但如果这个快要溺水的人已经距离海岸好几英里，而且昏昏沉沉，那他其实命在旦夕。那经济学认为，这就是拜登拖拖拉拉，终于在4月24号才签署的军援法案的一个写照。美国将分配价值610亿美元的一个军事和财政援助给乌克兰，里面还包含了为以色列和台湾提供的援助资金。这笔资金对乌克兰来说当然很重要，不过610亿美元可能只能让乌克兰维持现状，说要说距离安全非常遥远。对乌克兰来说，好消息是前线很快会感受到来自美国的一股暖意，但整体情况其实不容乐观。首先，虽然暂时增强了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但还不到可以帮助乌克兰夺回更多领土的这个情况。无人机和卫星让现代的战场变得更透明，持续僵持已经变成乌克兰现在最大的期待。另外，美国国会的争议根本没有落幕，这610亿美元大概只能支撑到2025年明年的下半年。如果拜登真的再次当选，两党针锋相对有可能会持续，但美国改弦易辙也不是不可能，这场战争非常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目前看来，很难看到一项能让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满意的和平协议，但经济学人直言，西方的做法还是正确。一个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乌克兰比较可能朝着加入欧盟或北约的目标迈进。华盛顿的反反复复意味着欧洲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来防卫好自己。可是最讽刺的是，我们真的要感谢美国的乱象，经济学人说的，他让欧洲领导人终于开始思考怎么帮助乌克兰获胜。可是任务的困难也意味着这项工作真心不容易。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全球电动车的最新厮杀，文章在绪论第三篇还加上了商业板块的熊彼特专栏。不错，经济学人对传统车厂在这场电动车大战中的未来认真呼吁大家不要那么悲观哦，挺好的。确实，随着中国电动车横扫全球，随着整体电动车的增长放慢，大家开始怀疑川普对电动车的 common 很可能会成真。因为今年三月，包括川普在内的一批美国大佬公开抱怨电动车成本太高，所以走不了多远。现实世界确实看起来有点像，在美国电动车的交付量已经连续三个季度持平，而在号称更讲究环保的欧洲，电动车销售更是已经减少了 11%。 4月23号电动车代名词的 Tesla 公布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季度业绩，它的销量和收入同步下降，今年以来的市值更是缩水了3300亿美元。在中国电动车向全球所谓的低价倾销之际， Ford 福特推迟了120亿美元的电动车投资计划，德国的 Benz 宣布在2030年他们只会努力去实现电动车跟燃油车销量一样的目标，可是这笔承诺的时间已经晚了5年。越来越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那就是电动化的未来有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可是经济学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太悲观了。文章认为，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整个需求还会回升，电动车产业将从现在的经济放慢中转型走上一条更加永续的道路，最后还是可以实现无碳汽车的未来。之所以乐观的原因之一就是近期的经济放慢，经济学人认为反映的是周期性因素，纾困刺激的消费潮步入尾声，更高的利率意味着两年前贷款买车的人现在捶胸顿足。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电动车仍然比燃油车的购置成本高了40%到60%。不过文章认为，川普喜欢危言耸听，事实上电动车的绿色溢价正在缩小。你看到锂矿价格越来越低，电池价格喋喋不休，越来越多的充电桩也让我们感觉充电没有那么难，所以很多人的下一部车有可能就会选择电动车。 Tesla 的部下神谈，经济学认为是因为购买电动车的人群已经从身份的象征变成了注重所谓的性价比。经济学在文章最后呼吁西方的传统车厂应该赶快改变战略，减少对高阶车款的关注。投资人的心态其实也在改变，他们不再青睐所谓电动车的新创，而是开始关注能够实实在在制造生产电动车的企业。关注气候变迁和油价风险的西方政府也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开放让中国电动车进入市场，来加速电动车的革命。不让消费者购买性价比合理的产品，其实违反了自由市场的规则。所谓的广设充电桩和发放补贴也已经不适合，他们应该张开双手欢迎中国电动车上路，这将让驾驶者感到高兴，并促进公平的竞争，最后总是可以促使老牌的车厂推倒重建他们的电动车战略。所以经济学很难得，竟然呼吁大家开放让中国电动车入场。接下来呢，经济学又固态复萌了，开始骂英国，好几期没有骂英国了。经济学这次用了序论第四篇，英国板块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痛骂英国。骂什么呢？骂英国的准备离开欧洲人权法院。随着英国国会通过所谓的卢旺达计划，他们准备把寻求庇护的非法入境者遣送到卢旺达，这个事情看起来势在必行。卢旺达计划呢，在英国朝野及国际间其实充满争议，但大家心知肚明，现在执政的保守党他的民调是落后的，所以他完全是以政治考量，希望借由选民对移民问题的焦虑来推动卢旺达计划收窄跟工党的民调差距。随着欧洲人权法院的不依不饶，现在退出欧洲人权公约 ECHR 似乎箭在弦上。这非常讽刺，英国其实是当年第一个率先签署欧洲人权公约的国家。如果 Sunak 真的在下一次选举被赶下台，离开欧洲人权法院肯定会成为英国所有候选人的一个试金石。所有东西还牵涉到政治考量，就会变得没有办法预测。今年四月，欧洲人权法院裁定了瑞士在应对气候变迁的失败，侵犯了一群老年妇女的隐私权和家庭生活权。2002年，欧洲人权法院还曾经允许一名英国的跨性别女性更改她的出生证明。其实人权法庭是很不透明的，直到最近，法官还可以在不透露姓名的情况下，随时发布紧急的禁令。但因为这样，就说欧洲人权法院不对，又失之武断。首先，在狭隘的庇护问题上，英国的最高法院是支持人权法院的。非法移民进入英国的问题很复杂，该国批准的庇护申请比例高于法国和德国，但处理的时间真的太长，以至于许多寻求庇护者最后消失在人群之中。这样看来，欧洲人权法院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替罪羔羊。其次，离开欧洲人权法院的成本太高，而且会让形象已经很差的英国雪上加霜。当然，欧洲人权法院自己也要进行改革，不过鉴于工党在民调中还是遥遥领先，如果离开欧洲人权法院真的成为了保守党的一个既定立场，这会表明对他们来说，堂吉诃德式的追求比国家需要赶快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看起来英国的闹剧一出接着一出，真的就是没完没了。今天序论的最后一个议题呢，谈论的话题非常特别，可是让我吓了一身冷汗。文章在序论最后一篇、每周板块第一篇，还有科技板块第三篇，有三篇文章。经济学人认为， 所谓的蚊媒疾病啊，蚊子啊，蚊媒疾病正在蔓延，我们要提高警觉。事实上呢，跟我们一般知道的虐蚊不一样哦。有一种蚊子它叫雄性埃及蚊，台湾有人说叫黑斑蚊哦。它会用让人烦得要死的嗡嗡声来警告你，但你要注意，被它咬伤比它的嗡嗡声更让人害怕。如果它携带的还是所谓的黄病毒病原体，那感染登革热的几率会变很大。大多数的感染者其实没有症状，不过有一些感染者会有所谓的关节痛、出血甚至死亡的机会，后遗症还包括了疲劳跟所谓的认知障碍。但目前为止，大部分的人对这些状况知之甚少。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就估计，全球每年大概有1亿的人感染过登革热，然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大概有20000人会死于这个疾病，其实不少哦。可怕的发烧跟后遗症是登革热最大的问题。据联合国报告，拉丁美洲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不过2023年的数字已经减少了460万，但现在情况又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且蔓延到热带以外的地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埃及斑蚊哦，它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所以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它们的活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模型显示，按照目前的气候变迁趋势，埃及斑蚊会扩散到南欧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让另外20亿人也面临感染登革热的风险。都市化呢，也在催生这种疾病的传播。随着人们往都会区聚集，每只蚊子在短短的两个礼拜的生命周期内可以咬到更多的受害者。在孟加拉和印度这些以前没有遭受感染的地区，他们的病例正在迅速增加。最近几年，加州、南欧和亚热带的非洲登革热的病例也在增加。新加坡在过去一直用对抗登革热的方法做得不错，因为它有足够的财富可以支付大批公共卫生人员的费用。拉丁美洲国家也有相关预算，不过那里的贫民窟其实很难追踪蚊子滋生的地方。2016年的新加坡实施了一个高科技登革热的计划，他们每个礼拜借由释放500万只感染所谓的沃尔巴克体的蚊子来防止登革热的传播。哥伦比亚的数据显示，这可以让登革热发生率下降 94%。 现在全球最大的沃尔巴克氏体蚊子工厂会在今年在巴西的库里蒂巴市开始运作。随着登革热的传播，其他地方也应该跟进这经济学的呼吁。如果我们可以把埃及斑蚊的嗡嗡声变成一种单纯的滋扰，可能我们大家都可以睡得比较安心，日子也会比较舒心一点点。来到这期的亚洲板块六篇文章。我必须说，真的我很喜欢，很精彩，很令人耳目一新。所以我决定呢，这一次亚洲板块的六篇文章比平常多，每一篇我都要尽量简单帮大家解析。不过我还是会挑选一篇来 summarize 那就是亚洲板块第二篇，谈的我想很多人会有兴趣。这一篇谈的是中国企业到底怎么在东南亚攻城略地，台湾叫新南向。我们现在看亚洲板块第一篇，亚洲板块第一篇谈的是菲律宾，谈菲律宾在经济增长上的一个宁静革命。什么宁静革命？它其实过去几年政治的改革做得有进步，然后2012年以来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大家很难想象，每年大概有 6%。 连接各岛屿的基础建设也在开始发动。文章还谈到了菲律宾独特的三个发展资源，包括海外200万的移工陆续的把资金汇回菲律宾，包括观光旅游业的起飞，还有所谓菲律宾软实力的出口。不过当然有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大选后到底谁在美国当家做主，会影响菲律宾。亚洲板块第三篇谈的呢还是菲律宾，所以有两篇谈菲律宾，谈菲律宾的费迪南德家族和马可斯家族，为什么经济学把它形容成罗密欧跟朱丽叶，又为什么杜特地家族和马可斯家族又闹翻了，还有这些政治家族有可能怎么拉垮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菲律宾发展，很有意思。如果想更了解菲律宾的人，这两篇文章可以看。亚洲板块第四篇谈的呢，国家非常特别，很多人去过，因为它很漂亮，就是拥有1200座岛屿的马尔蒂夫，它是一个绝美的度假胜地。可是文章的聚焦是刚刚赢得掌握国会多数席次的总统，他的名字叫穆伊祖，他是怎么充分杠杆中国和印度对马尔蒂夫的兴趣，又怎么在向中国越来越倾斜的同时继续向印度抛媚眼，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也是我一直在说的平衡外交或者杠杆，台湾政府很需要看的一篇文章。 亚洲板块的第五篇谈的呢印度啊，好像最近几期每期都有谈印度，谈呢印度有个外送企业，可能很多人听过，叫 Ola 就有点像台湾的 Foodpanda 还有 Uber Eats 啊。最近呢这家企业 Ola 在印度盖了一家女性的专属工厂，经济学人在探讨有没有可能会改变印度女性劳工进入劳动大军的机会，因为迄今为止印度妇女参与劳动率只有 33%， 比全球平均的 50% 低了不少。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世俗眼光，很多家庭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在家里，不应该出去工作，还有在印度妇女的安全非常糟糕。但最近开始有一些变化，故事呢会从印度南部的一个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座 Ola 的女性电动机车工厂开始说起，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哦。这期亚洲板块的最后一篇第六篇谈的是日本，可能很多人知道日本人到现在还是非常钟情 CD， 听音乐的 CD 哦。对许多人来说，逛唱片行在台湾早就是十分遥远的记忆，现在年轻人是不会去逛唱片行的，但在日本 CD 还是王道。到底为什么？文章给我们两个答案。第一个呢，是日本有一个所谓的价格零售维持制度，也就是日本的经纪公司基本上是禁止艺人你的这个作品出现在串流平台的。第二个原因是呢，大家知道日本有所谓的杰尼斯偶像团体，他们吸引粉丝的方式万年不变，不过情况最近也开始改变，去年开始改变特别多。2019年 CD 占日本录制音乐收入的 49%， 串流媒体只有 18%， 可是去年的数据激增到 36%，也许很快日本人听音乐的习惯就会改变了。好，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东南亚最新的商业大战。文章呢，就像我刚才在前面说的，在亚洲板块第二篇，标题很直接哦， No longer just made in China， 翻译就是这个世界不再是只有中国制造。文章提到2021年有一家公司叫 Pairfish， 翻译叫做半鱼英语，它是一个连接英语老师、外教和学生的一个学习平台，学英文。它的创始人呢，最近公开宣称实现了他海外的破局。在中国政府打压补教行业之际，这家公司开始决定向外扩展，它先走向拉丁美洲、中东和俄罗斯，最近开始进军东南亚，现在进东南亚三年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学生在使用这个平台。Pairfish 是整个中国企业发展趋势的一个写照。文章认为，目前有多少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发展，可能不知道，但肯定为数不少，越来越多。因为中国的内卷逼得企业不得不向外发展，但这批冲向外循环的企业跟以往不一样，他们相对来说更富有、更有钱，受过的教育更高，而且对东南亚雄心勃勃。当然向海外发展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政治哦。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让中国企业必须把制造工厂移向海外。目前呢，据说越南北部已经有 40% 的工厂都是属于中国人的。2022年中国对印度、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直接投资 FDI 已经高达80亿美元，是10年前的几倍，各位知道吗？四倍。另外所谓的 COVID-19 疫情封控，让很多中国三四十岁的企业家或者年轻人吓了一身冷汗，他们宁愿找机会往海外扩展，也不愿意承受再一次的不确定。其中印尼是中国企业家或年轻人最青睐的一个市场，当地的矿产资源吸引了不少中国企业驻足。这几年很多的中小企业，中国的也开始对印尼前仆后继，中国企业对内的内需市场更是摩拳擦掌。但帮助中国企业向越南扩张的一个商业顾问就告诉媒体哦，其实是经济学人，他说很奇怪，这一次这批攻城略地的中国大军没有在越南永久定居的打算，这跟过去所谓的老华侨不一样哦。新一代向外扩展的企业和年轻人有着不一样的信念，他们认为东南亚未来不管怎么发展都脱离不了中国，所以他们自认为攻城略地是在扩张领土，而且下一步他们的对象是哪里，各位知道吗？美国、欧洲这些西方市场，哇，野心勃勃。接下来这篇文章很特别，也很棒哦，是这一期经济学人的国际板块的大文章，聚焦在什么呢？聚焦在美国、中国的科技霸权之争，对吧？这个题目够吸引人吧？文章认为，资讯和能源流动是所有经济活动的非常重要的基础，而所谓的先进科技，则可以为两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因此，中美之间的科技战风险变得越来越高，彼此的针锋相对其实是开始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并在拜登的加码下得以继续。 这场对峙正在重塑全球各地的关系和供应链，而且成本不停在激增。国际货币组织 IMF 认为，这个情势的变化让全球 GDP 已经损耗了 1.2%， 也就是大概1兆美元的代价。事实上，中国或者美国能不能控制能源和资讯流，是一个有关种族文明的问题哦。文章这样认为。文章还认为，未来几年对抗的热度还有温度只会上升。压制中国已经是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难得的共识，但中国根本不可能乖乖的束手就擒。下个阶段的科技战争，经济学认为会在两个主要领域展开，一个当然就是台湾也很关心的半导体晶片制造，因为它创造了全球资讯处理的基础设施，包括训练和运行人工智慧。另外一个就是绿色科技，这方面不用说，中国已经遥遥领先，独步全球。你看中国电动车就知道了。现在对抗的焦点来到另外一个领域，应用程序 APP。 4月23号，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 1.7 亿的美国人使用的抖音必须在270天之内出售，否则会面临禁令。中国呢，决定以牙还牙，迫使 Apple 开始删除 Meta 旗下的 What's APP 和 Threads。 但应用程序 APP 不重要，因为他们仍然需要晶片和能源才能运行。整个情况其实更微妙哦。美国在半导体掌控了话语权，中国则在绿色科技看起来不落下风。问题是今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目前看起来，无论是谁最后胜选，新的美国内阁都会由对华鹰派来组成，华为式的防堵绝对还会有。台湾和韩国的半导体企业其实是腹背受敌，饱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企业无论是中国企业或是美国企业，其实半斤八两，一个头两个大。这种忐忑不安在美国大选结束前都不可能缓解。所谓的川普恐慌绝对是今年企业头上最难解的问题，而其中汽车产业是在反绿色浪潮中处境最艰难的一个产业。川普把电动车形容是一个骗局，并表示中国制造的电动车会摧毁美国的汽车工业，这让美国车厂陷入了困境。而中国的太阳能电动车和电池企业会继续找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方法。其实所有的政策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企业肯定可以找到绕道进入的方式，而且中国市场以及西方以外的市场还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以半导体领域而言，中国虽然不具备半导体技术的主导力量，但它拥有市场力量，加上绿色科技还是不容小觑。这场科技战的后续影响其实发人深思，被拒绝进入美国市场不大可能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采取单边方式控制先进技术流入中国，则可能损害拜登政府跟盟友的关系。欧洲政策制定者就曾经公开表示，对美国的出口管制和对外投资审查其实是不以为然的。文章最后提到，不管怎么说，科技战争的最大成本可能是全球资讯和能源科技的被迫分流，最后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和脱碳速度的放慢。公开打压中国，经济学认为只会逼得中国出现更多像华为 5G 手机一样的横空出世的新企业。而更可怕的是，难以捉摸的川普一旦上台，更激进的行动可能还会为美国、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这是一篇大文章哦。来到这期的商业板块和财经板块，有13篇文章。平心而论哦，文章的选题或内容都很好看，不过这期好看的文章说真的太多了。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我决定凡事减半，我决定单纯的推荐商业板块第一篇还有财经板块第一篇。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好多次，商业板块和财经板块第一篇都是写得不错的文章哦。商业板块第一篇谈的是什么才是架构新时代跨国企业的最好模式，财经板块第一篇谈的则是美国政治正在如何影响全球的投资。大家要注意哦，这两篇文章它的整个文章的写法都像论文一样，所以写得很好很深入。我会试着讲慢一点，大家不论是不是企业决策者，或者你有没有在做投资，我跟各位保证物超所值，值得细细品味。商业板块第一篇它的标题就写得很棒，Joint Adventure， 大家注意哦，不是 Joint Venture，Joint Venture 是合资，他把 Venture 改成 Adventure 哦，所以很有意思哦。我想大家应该可以心领神会。这个世界呢越来越难，但仍有破局的战略。我们来看看文章有什么建议哦。文章聚焦在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在21世纪打造所谓的全球商业帝国。 经济学里面呢特别提了 Disney、 福特甚至 Microsoft 的战略，所以他取了一个名词叫做 Quasi 或者 Quasi Quasi Merge，我们把它翻译成准合并时代哦，因为所谓的 quasi 或者 quasi 你怎么翻译都可以哦，它这个是类似或者是准哈、哦，比如说准夫人啊或者准院长，这个 quasi quasi 哦，确实没有一家公司是一座孤岛，所有人都会为签订合约或者跟别人展开竞争，跟其他的企业有所关联。相反的，当决策者决定更好的掌控彼此关系的时候，所谓的收购行为就应运而生。就像价值1500亿美元的矿业巨头必和必妥，在4月24号提议要收购价值350亿美元的竞争对手英美资源集团一样哦，不过被拒绝了。那借由资本运作，其实很多的企业发现，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方法可以聪明的结合两家公司的知识、资本或其他的资源一起打天下。这种情况正越来越受到整个经济领域的青睐，从科技、人工智慧到汽车制造或者是能源。据顾问公司 Ancora 他们说，尽管企业收购在2023年陷入停滞，但所谓的 joint venture 合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数量猛增了 40%。 他们在科技快速变革的领域或者是保护主义盛行的地区特别受到欢迎。随着商业壁垒的增加、高利率的持续以及监管机构对收购的约束，这种新的运作模式正在成为扩大商业帝国的首选方式。你譬如说 Disney、 福特或者 Microsoft 最近的行动就已经表明这一点，所以经济学把它称为准合并，就我刚才说的 Quasi Merger 时代。今年2月 Disney 宣布推出一个新的体育串流服务，把 ESPN 的网络跟福斯和华纳兄弟的探索频道这两个本来的竞争对手的媒体内容结合在一起。当然目前他们的资本运作结构仍然处于摸索时期，你譬如说微软已经跟一些最热门的人工智慧模型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旧金山的 OpenAI、 巴黎的 Mistral 甚至阿布达比的 G42。 今年2月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也跟中国电池巨头宁德联手，斥资35亿美元，决定在密西根州新建电池工厂。其实所谓的准合并哦，并不新鲜。长期以来，许多企业会一起合作管理，像是所谓的 project 是专案成本、新科技或者制造业的落地，来应付各个政府的要求。今年，法国的雷诺和日本的日产尼桑正在庆祝汽车制造史上最大的联盟成立25周年。另外一家日本公司三菱在2016年就加入了这个联盟。在20世纪90年代，各个企业就开始竞相建立合作关系，来更好的利用当时的最新技术互联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特别喜欢要求，想要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或者是广大市场的外资企业，你进来的时候必须跟当地的企业建立 joint venture 合资来转移技术。不过越来越复杂的今天这个世界正带来更复杂的资本运作的安排，其中的热点就是汽车制造业。这个产业正在经历重塑，越来越多的西方车厂认真思考怎么跟中国电动车的代理合作。下个月雷诺跟日产会宣布一项更新更宽松的合作协议，双方决定进行交叉持股展开运作。数位巨头当然不落人后，今年3月亚马逊已经向所谓的 Anthropic 投资了40亿美元，确保他的客户能够使用这家人工智慧公司的所谓 Claude 3的模型。而 Alphabet 则向所谓的 Anthropic 承诺要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所谓的准合并浪潮能不能成功，现在还很难说。尽管合纵连横比收购更容易通过政府监管的审查，但他们仍然可能会陷入困境。去年美国航空和所谓的捷兰航空就被美国的司法部起诉，结束了在美国东海岸的业务。而迪士尼的新业务也受到反垄断制裁的密切关注，跨境交易更是困难。跟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需要非常谨慎，西方对自由市场的背离在某种程度上让这种政治不确定性扩散到了全球。而所谓的合伙或合资企业相对来说更有弹性，但还是不要小看政府，这没有办法完全阻止立法者对交易进行严格的审查。所以经济学在文章最后提到，也许未来最大的威胁就是那个在你对面和你合作的伙伴。准合并的关键细节现在目前看到的都是保密的，但以现在最夯的人工智慧为例，你譬如说有关安全或版权的问题到底适不适合有共同决策者来决定，没人知道。确实准合并有可能越做越大， 而且继续存在，但许多的他们现在我们只能勉强说是准成功。那到底能不能成功？未来十年我想我们会知道答案。 OK， 大家会不会觉得意犹未尽？我在家嘛。我们来看看财经板块第一篇，标题还是很猛，标题是打破资本主义。哦吼，听完之后你会更清楚为什么台积电在两年前急得要找政经博士。这真的很有趣哦，从对冲基金的名称你就可以听出所谓趋势的变化。有一家公司它的名称叫1789 Capital 1989、哦、那它的名字为什么很有趣哦？它基本上是以美国国会的一个美国权利法案的年份成立的时候的时间来命名的。它为投资人提供三种非常特别的投资 focus 哦。第一个呢，它把它称叫平行经济 parallel economy。 什么是平行经济呢？就是利用现有的商业模式接触保守派消费者的一种模式，就是那种很保守的消费者，你能够特别打动他，这种企业我投你。另外一个重点领域呢，就是投资那些在去全球化和供应链重组排序中被冷落，或者是承诺要把工作机会带回本国的公司。第三个领域呢，是集体的遭到 ESG 崇拜的政治化投资决策冷落而正在寻求资金的公司哦，就是被 ESG 负面影响的。认真说起来，1789资本就是趋势的一部分，也就是美国政治已经开始影响投资。以前大家把赚钱不赚钱视为影响企业行为的最重要方式，现在政治更可能影响投资的决策。例如因为共和党各州抵制支持 ESG 的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有大约130亿美元从所谓的 BlackRock 的账户中被提取。川普和拜登之间的激烈重赛也非常可能会加剧这个趋势。另外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有一篇论文、哦、就说美国投资人的风险偏好会根据谁入主白宫而决定。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后，一些倾向民主党的投资人出售股票来改购买债券，这表明他们对未来感到担忧。可是共和党刚好相反，密西根大学的另外一项消费者信心调查表示、哦、政治方面差异比年龄或收入的差异影响更大。拜登执政期间，共和党人对未来一年通货膨胀率的平均预期比民主党人高了 2.4 个百分点。政党对立养出来的投资人也希望改变商业行为。自从共和党各州开始从 BlackRock 撤资以来，这个公司的老板 Larry Finker 几乎再也闭口不谈 ESG。 对金融行业来说，党派思想既是问题也是机会。 ESG 投资的兴起确实先让资产管理公司脱颖而出。2021年大概有1200亿美元流入所谓的 ESG 基金，可是现在的困难是这些基金公司既要向双方推销产品，又怕惹恼任何一方，所以基金募集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难。总而言之，表明政治立场代价高昂。联准会和宾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反 ESG 抵制活动让德州政府介入了320亿美元的利息成本竟然增加了3亿到5亿美元，因为实施 ESG 政策的银行不再承销债券销售，很特别哦。文章最后提到，但是市场本来就是因为意见分歧而繁荣的，有卖家就有买家，有买家也会有卖家。为投资人提供表达这些观点机会的基金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但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的基础上。最近几十年，投资人纷纷涌向 ETF 基金，这些基金追踪市场，提供多元化而且费用低廉，更重要是它帮很多人赚了大钱。但如果这些有党派偏向的投资人真的试图重塑经济以符合他们的价值观，而不再压住对自由经济的信念，那么那些曾经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投资行为，如果你继续坚持，就会付出非常沉痛的代价。这是一篇有点难读的文章哦，不过各位如果细细品味，会发现他讲的是非常有道理。震惊震惊震惊博士。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导读的经济学人整本杂志内容哦。我自己是很喜欢啊，希望你听完之后也很喜欢。
谢谢史文哦，我也很喜欢这一期亚洲板块，尤其是两篇菲律宾的文章。菲律宾在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其实非常的重要，值得听众朋友好好的深入了解。学文这一期呢，也有选印度企业雇佣印度女性的文章。文章中呢，有提到在这个塔米纳杜邦的 Ola 电动机车工厂。去年呢，我去印度的时候，刚好也有进去过 Ola， 蛮幸运的哦。真的实际有看到这个组装线上有非常大量的女性劳动力。我个人觉得呢，这样的场景在南印度 应该是会越来越多。不过财经板块这一期其实有一篇谈到这个美国股市还要跌多久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蛮重要的哦，因为关注股市还有资本市场的听众我觉得应该也会关心。你看光辉达一天在美股就暴跌了 10%， 原本乐观的氛围啊，马上就急转直下了。说你怎么看美国股市剧烈的变化，我们应该要留意些什么？
谢谢依云。进入2024年，此起彼落的警钟越来越让人难以视若无睹。美国股市呢，以惊人的涨幅结束了2024年的第一季，但过去三个礼拜风云变色，荣景不在，整个市场的投资人情绪呢，也从欣喜一下子变成了不安。 NVIDIA 就是一个最好的指标，4月19号 NVIDIA 一天下跌 10%， 市值瞬间蒸发2000亿美元。金融市场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抱歉，并没有。不过就是因为没有才让人害怕，没有什么比惊弓之鸟更适合形容现在的市场投资人。简单而言，降息预期的破灭一下子戳破了大家的美好想象。 NVIDIA 的暴起暴落告诉我们的是，股价转折跟是不是冷静分析根本没有关系，现在看起来它更像是一个所谓的暴徒心理。当然市场最近几天又出现了缓和，而且有慢慢往回上升的一个情况，但过去几个礼拜凸显的其实是不确定性的增加，市场情绪会不会再度恶化，变成现在大家最担忧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仔细端倪现在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确实有一些非比寻常的裂缝出现。首先啊，涨势过度集中在特定的产业，以及高不可攀的本益比，确实是一个有毒的组合。追逐风险的暴民心态，真的就像打了类固醇的猩猩一样，你抓都抓不住。另外，影子银行体系，不管是对冲基金，甚至保险公司，甚至私募基金，根本不具备因应物价调整的流动性风险的控管体制。但遗憾的是，最近几年的高利率和接二连三的危机，进一步耗尽了国库，让情况有可能变得更糟。银行体系本身也有漏洞，从 COVID-19 爆发以来，商业房地产的价格就在下调。最近的美国宾州共和第一银行被宣布被当地监管机构接管，又一次让人心惊胆跳。或许去年以来的牛市以及最近几个礼拜的波动，其实就是一个情绪化市场的特色。也就是说呢，只要全球利率仍然高挂，只要地缘政治紧张持续，只要政治人物包括川普拜登仍然我行我素恣意妄为，情绪的再一次变化随时会出现。而悬在你我胸口赶也赶不走的不确定感，抱歉，它就是会继续折磨着你跟我的投资决策。以上就是我对易云的一个回答。
谢谢学文哦，市场确实是情绪化的，毕竟地缘政治加上难以掌握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其实就很像这个驱赶不走的乌云哦。这股不确定性看来还要再持续一段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锁定我和学文一起主持的经营学人在天下，学文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说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我们下个礼拜见。